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倭奴压境，气势汹，朝鲜大将逞英雄，胸藏韬壑有锦绣，腹有奇谋退鬼兵。
万历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明湖。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150,000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了回程的船票。但是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150,000人，分为九军，由九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分别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统帅18,000人，第二军加藤清正22,000人，第三军黑田长政12,000人，第四军岛津义弘14,500人，第五军福岛正则25,000人，第六军小早川隆景15,000人，第七军毛利辉元30,000人，第八军宇喜多秀家11,000人，第九军羽柴秀胜11,000人。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啊。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是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啊。首先，人家有名字，这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因为在日本，姓名是件奢侈品，只有贵族才能有姓名啊，普通老百姓那是消费不起的。小孩子生出来起个什么大郎啊、二郎之类的魂名，也就这么凑合一辈子了。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子民无名无辈，实在是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姓名才开始全面普及。而这九位仁兄呢，自然不同，人家的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其中呢，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此人是有一定的文化，军事素养也比较高的。而且他还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建越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他十分的忠心，但是呢，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士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呢，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这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这位小早川隆景啊，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都有一拼。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之所以最后提这个人，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 特殊在哪儿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都露着一次面，之后也毫无机会出场，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但是事实证明，废物就算你吹上1000遍也还是个废物。而我提到的这几位更是传奇级的人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那么至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吗？我们必须得承认，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5月22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2个小时即攻破了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了各路的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首尔。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在这儿之所以说得如此简略，还真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实在找不到几条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边倒，朝鲜军队不断的跑，日本军队不断的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首尔也不守，平壤也不守，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呐。但是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200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估计也就差不离了。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士》等一系列记载中，日本将领们犹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啊。当然根据其一路走到黑的性格，这种无耻精神他绝不会丢的。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50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50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当然战后又被拉回中国给毙了，回到日本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还受到热烈欢迎，如此的光荣传统可见一斑呢。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4个字，欺软怕硬。4个月之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的意义。此时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却没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所谓渡江内附呢，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这个李岩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呢，过段时间该回来还得回来。可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与其死于贼手，吾宁死于父母之国。换句话说，就是我过去就不回来了。当然李岩也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2个月的时间，全国8道就丢了7道，被人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还能怎么办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事实证明，李岩国王过于悲观了。此时的朝鲜虽然支离破碎， 却并没有灭亡。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有一个人的存在。200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波接一波的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这帮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也很正常。但是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李舜臣，字汝协，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但是在我看来，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几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据说他祖辈上是朝鲜王族，从小苦读诗书，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啊、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但是时机终于到来了。不久之后呢，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荐之下，他升任佥事，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等等不一而足。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当然了，这个摆得上台面呢，那是和陆军相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300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呢，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啊，海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们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儿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100多年，他们就抢了100多年。这之间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真就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在这一点上，海盗朋友们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而在这些海盗之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酒鬼加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呢，他归顺了织田信长，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的海军诸侯毛利辉元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员，还是干老本行，只是名义不同而已，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当时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那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日军的战舰高度可达3-4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的铁甲船，有着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敌手放在眼里了。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20000多人、700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了总攻。日本人的打算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日本海军统帅除酒鬼加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这三个人都是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还是建岳七本枪的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有着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鲜军队一定是一触即溃，数日之内即可荡平。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的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就没做抵抗，一枪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援军呢，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也就是这么个水平。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一个地名叫做全罗道。当日本入侵的消息传来之后，李舜臣十分的愤怒，却也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这个时机他终于等到了。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但是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万历十九年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是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由于被人排挤，没有能够成为水军的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的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也就是船上建有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的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呀。李舜臣也笑了，胜利已在掌握之中，因为在他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此后的事情发展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的犹豫，他随即发布命令，几十艘铁甲战船开始向李舜臣的军队发动攻击。由于敌人的船只实在太不起眼了，日军的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撞了过来。在他们看来，对付这种破船撞就行了，使用炮弹会赔本的。但是当日军的舰队接近朝军之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这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觉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龟，龟！应该说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该船只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的形状呢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这船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全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入了笼子，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挡住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挡风遮雨，可谓是方便实用。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有几分神似， 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儿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是真要人命啊。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70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此外呢，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还善于观察动物，模仿章鱼创造性的发明了烟幕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随即释放烟雾，掩护部队撤退。就这么个玩意儿，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啊。
明朝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